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Hola a todos, soy Ray de Venezuela. 大家好，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伍瑞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老外看点国庆系列节目，向上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会以五个标志性事件为主线，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社会中传承与发展。我们今天是要从一款最近在全世界都广受欢迎的游戏《黑神话：悟空》说起啊。有人说呢，这款游戏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品完美融合的经典案例。作为一款根植于《西游记》这一经典神话故事的作品，这个游戏当中是融入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比如说，游戏的音乐是结合了传统乐器演奏与中国民间旋律。那么场景呢，不仅是展示了中国古建筑的风貌，还融入了像云海啊、飞瀑啊等等这些中国山水画风格等等。而且，因为它的很多片段啊，可以当成非常好看的动漫来欣赏，所以这个游戏出圈了，成为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那我相信你们二位应该也都听了或者是看了不少跟他有关的一些片段或者是话题哈。嗯，有一个问题我挺好奇的，就是西游记或者说孙悟空，其实对于很多外国朋友来说并不陌生，是吧？那为什么这个游戏里面的悟空突然间这么火，就是全世界的玩家都喜欢来玩这个游戏，喜欢这个孙悟空，你们怎么看这个形象跟你们以前看过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就是里面的这个框架还是很大，而且你看好多里面的那个大怪，就是要通的关的那个大怪也是很酷，所以我就看那个开幕啊，就是有三个大的那个雕像在里面，
天神，
然后有那个，对，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壮观的，就是在一个游戏，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我看的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游戏，也是那种非常壮观的那种场景和整个景象的，我觉得就是特别美，然后非常投入。我觉得这个也是肯定是一方面。我自己虽然就是没有亲自玩，但是有好多棋友就是搞直播玩这个游戏，然后我看他们玩，我觉得那个画面感也是非常有国画的那种风格和审美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神话，因为本身呢，我觉得可能在西方啊，对自己国家的这些神话和那些传说可能比较熟悉的，但是好多人可能也是对北欧的这个神话比较感兴趣，或者那个古希腊还有那个日本的那些神话什么的，就是完全就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一个小宇宙，我觉得，所以就是感兴趣的点和那个疑窦和好奇的地方还是非常之多。
吴瑞龙你怎么看呢？
卡尔说的神话，我觉得刚才以前没从这个角度思考，但是我刚才想了一下还是真的会有一个一定的新鲜感。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比较喜欢打游戏嘛，还是看那些动漫吧，都是和希腊神话的有关的故事。所以肯定孙悟空也可能对我们来说西方人的话也可能会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可能以前没有特别的了解过一个神话故事。所以我这个我特别同意这个，我虽然刚才以前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现在我想还可能还是真实的。第二个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孙悟空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一看会觉得很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他的还是这个形象或者他的外向很帅，
外形很帅，
外形特别的酷，我觉得很符合西方人对一个英雄的那个外形的要求。我们可能会觉得特别的 很厉害很帅。
嗯，
如果你把可能比较传统的孙悟空的样子，比较可爱的那种，比较调皮的那种。
可爱调皮。就是那种抓耳挠腮的那个经典的孙悟空的形象，这个在你们看来不能叫帅是吧？
我觉得可能没有特别我们小时候比较习惯看到的影响的一个态度一个样子、我个人觉得
就像你一样络腮胡，然后走路的时候、这个走路带风，然后
很霸气的，
哎，挺拔的，很霸气的，这个是能够跟英雄的形象能够那个挂上钩的。
你看，可能我们在南美那边这些国家，可能比较流行的游戏都是在日本那边他们自己做的一些游戏，但是他们游戏里面创造的英雄也是特别的，是这种感觉。现在我看孙悟空的时候，我看的这种感觉，很霸气，力量很大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次黑孙悟空可能成功的来源一部分可能是这个。我喜欢一看，我觉得是我以前我习惯看的样子，
明白，
印象的样子，
有共鸣、符合你们对于这个英雄
我们的审美，
哎，符合你们的审美，
对英雄的审美，对英雄的审美
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是因为中国人理解的这个孙悟空，我们为什么觉得他特别的厉害啊？我们所理解的这个英雄是他不畏强权，他坚持正义，他能打、最后他总是能够那个赢啊，这个是我们觉得孙悟空厉害的地方。但是你看不同文化里面虽然都是崇拜英雄，可是这个对于英雄什么样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款这个孙悟空可能他恰好就符合了很多西方朋友的心目中的想象哈，这可能确实是一个因素。而且你们刚刚都说到了这个他的中国元素，一个是东方式神话的一个故事的架构，或者说从这个架构里面生发出来的故事。你们觉得这样一个很古老的脱胎于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的这么一个游戏，它怎么才能让现代的人尤其是让外国的人觉得有意思，感到被吸引？你们刚刚说有一些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会让人新鲜一下，它怎么才能够持久的吸引人呢？
我觉得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因素，就是音乐，然后再去搭配这个画面感还有这个故事，我觉得它是一套的。我觉得现在好多人他们要求的就是新鲜呢，因为在自己的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可能接触的东西就是千篇一律，或者还是有一些觉得老锁在某一个框架里面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属于一个永远要找到一个我可以跳出我现在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正好啊，我觉得这么一个情节和这么一种审美，就是比较新颖的这么一个审美，也是非常符合这个标准。
这里面的音乐你们听过有一段那个陕北说书的那一段吗？就是好像是在第二关的时候，开头有一个没有头的一个陕北人在用一个传统乐器然后再说书。我看过有网友的评论说，很多西方人看了这段觉得特别像中式 rap， 所以他们觉得很有意思。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就是小时候玩的好多那个电脑游戏，游戏里面的那个音乐我也是记得非常清楚啊。我觉得它完全就是一个整个感官的一种记忆，就是包括那个以前的有一些日本的一些游戏和 IP 啊接触过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配套，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窗口到另外一个就是文化的一个要么是音乐要么是一个画风啊或者艺术方面。你说那个二胡音乐，我觉得跟那个好多国画的那种风格和这比较冷情有一些悲惨，但是就是那种凄美吧，我觉得凄美应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本身那个二胡里面，对，苍凉凄美的这种气氛呢，我觉得它是非常搭配的，而且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意境。我觉得这个就是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给人制造和体验一个以前的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意境。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这个游戏的那个制造者，他自己也说了，他制造这个游戏不是迎合国外人的这个口味，他就是专门给国内的人。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这个思路才是最好的，就是原汁原味的那些就是文化因素，我觉得才是会做的最成功啊。
我觉得 游戏的称歌的地方就是这里，是给你介绍一个大家觉得可能已经听过了好几次了，学过好几次了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但是通过现代人现在喜欢看的方式再进一次，再看一次一样的故事和类似的故事，哎，是特别好的。这个传统文化不，你不能说哎，因为古老的我们现在的人不要了解，不要再看，不要再进，反而是你要不断的，你要想办法不断的创新，这个介绍传统文化的方式的渠道。
所以这个创新就要通过现代的表达方式，现代的语言，现代的音乐形式，或者现代的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个古老的故事让它变得又重新焕发出活力。
对，我觉得难度不是这个传统文化有没有意思，我觉得难度不是在这里，难度在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新的办法，传新一个新的渠道，一个传新一个新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你说游戏嘛，谁不喜欢也打游戏吗？然后你在打游戏的过程中就介绍这个内容，不知不觉就复习到了这一点，不是你可以来学，而是这个游戏辅助你来学习或者复习这个方面的文化内容。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你的意思是用游戏这种形式让大家去接触一个古老的故事，是吧？听说很多外国朋友因为玩这个游戏然后特意去读《西游记》这本书，就是为了知道它原来到底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因为这个游戏里面讲的是就是《西游记》之后的一些它从这个故事里面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故事，所以很多
是重新走从悟空
对
原来走的路，
对，
然后是那么多年以后有一个新的猴子，然后他我具体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但是他是开始学从悟空以前走的路，然后开始学在这个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创新的一点也还是挺有意思，因为可能你看不是孙悟空，是后来一个新的悟空来学，来学一学他。那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有创新力。
就跟瑞龙刚才说的，我觉得他们选择在那个就是西游记的后面去开始这个故事很好，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玩完这个游戏还有好多可以探索的空间呢，这个宇宙也变得更丰富，而且就是也是在这个游戏里面的你自己的这个创造的这个空间也更大。
西游记向来是一个大 IP， 产生了无数的这个新的一些创造，如果有一些作品拍得好写得好，相当于是一个再创造，它无疑会给西游记这个主题这个 IP 加入更大的内容，然后让这个它的世界变得更宏大，是吧？那你们觉得就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非常这个讲创新技术的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又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和一些素材，你们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宝藏是有待开发，也需要用这种新的形式，用新的讲故事的方式来让他们焕发出新的生机，有一些什么样的你觉得又是有潜力的？
我觉得就是有好几个，就是最简单的肯定就是金庸世界里面的那些角色，我觉得这么庞杂的这么一个小宇宙到现在就是没有把它做成游戏，我觉得有点可惜啊。而且没有一个，我觉得虽然有一些电影拍的还可以还有电视剧，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现代的一个代表作，我觉得是对得住这个原著，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就是把整个这个宇宙，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它更多显得是好多独立的小作品，而没有把这整个宇宙给建立起来，在这个就是视频或者那个媒体里面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武侠世界、武侠宇宙的故事。
对啊，
《三国演义》吧，《三国演义》也可能也可以把一部分来做一个游戏，因为毕竟我觉得像黑悟空这个种游戏，大家都可能喜欢就是打擂的那种的这个游戏，对吧？《三国演义》里面也会有故事，可能会通过这个方式来激发别人的兴趣点，然后来读一读，了解了解这个故事。还有《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那么长，然后那么多细节，那么多东西，那么多英雄，那么多人嘛，那么多角色，我觉得这个可能做游戏的话也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潜力吧。
我好奇的问一句，因为之前卡尔也提过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里面很多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是耳熟能详的，包括很多成语啊、典故啊，我们生活中也会用， 可是如果这个要文化传播，对于外国朋友来说，这些文化要走出去，要让大家更多的知道，你们觉得这个有多少人是读过这些故事的吗？
但是我觉得是一样的，
是读过这个故事。
你说黑孙悟空，大家可能不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是这么听过一个角色吧，一个英雄在中国文化里面。但是很多细节，我觉得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可以来了解中国文化、学中文的，还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那可能了解也不多。但是刚刚好这个游戏通过一个特别轻松的方式来学这个一个方面的内容，然后我觉得水成功的地方是因为你不是来特意来学，你是来玩一个游戏嘛。然后但是通过这个游戏学到了很多东西啊，成功在这里了。那我觉得你说三国演义，哎，可能故事更复杂一点，有很多更多的历史的故事，更多的
人物就多很多。
对，所以但是一样，你玩游戏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些人物的名字都记下来，然后才能懂这个游戏的故事，然后才知道怎么打，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然后我是怎么做的。那你看，我是通过游戏把这个名字记下来了，刚刚好就可能这个名字的人是真人，以前的故事的人，对吧？对，你不是说很好吗？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必须有一个基础来才会觉得这个游戏有意思，也要看你什么设计这个游戏才对。
你们都觉得游戏是一个好办法。
比如说就是你看这个就是新的这个游戏，它也是一个小白，等于是一开始我觉得是有点那种感觉，就是说你玩一个那个三国演义，你就是一个小兵，然后要了解整个世界，你就跟着去。但是我觉得就是元哥，这个东西，这个产品，这个 IP 本身的，你相信它，你觉得这个东西里面有价值，你就强力把它推出去，我觉得自然会有人被它吸引了。就是不要太过于去想怎么去迎合别人的口味。好多其实有一大帮人，他们像那个体验的就是原汁原味的这个不同文化，我觉得是。
是，当然我是觉得一个故事要能够让别人理解哈，还是有一定的需要，怎么说呢，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吧。而且我之前看到过一篇瑞士的媒体评论，它里面说中国在西方并不以它的流行文化而闻名，但是近年来这个文化软实力有所提升，尤其是这款游戏可能是最新的一个例子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有这么丰富的这个文化底蕴，有这么多的故事，为什么会就是说对于西方人来说不太了解那个流行文化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文化并没有把它转变成流行文化的产品。
我个人觉得就是你看国内好多现在就是年轻人的更多没有去发掘自己文化的这个价值和那个美妙之处。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夸赞的学生啊，是那些还在读中文小说，一边读英文小说还在读中文小说的，就是自己文化有价值的东西是你的根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那个孙悟空这个 IP 为什么能吹出去，不是一直在说我们的孙悟空，我们的这个西游记，就是在看这个产品，这个文化 IP 本身的，大家都是在去欣赏，不是说谁要占有它的，我们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大家都是可以一起去欣赏。
对，所以我刚才说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足够多的这些文化底蕴的东西把它转变成为现代的流行文化中的产品，就是没有足够多的转换，所以有这么多的宝藏有待开发，有待去挖掘嘛。
那我觉得这个还好吧，别说黑孙悟空嘛，我觉得博物馆也是很努力很努力想办法做这个创新，找一个新的方式给你介绍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所以那么多博物馆现在里面不是有这个文创嘛，文创店的嘛，然后他们会把想过中国这样子的办法，通过现在我们现在人喜欢玩喜欢看经常用的一些东西来表示这个传统和古老的文化，
就是用现代的这个表达方式，用现代的讲故事的语言去更多的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因为这个游戏也好或者其他的传统文化被现代人所喜爱的欢迎的，其实它的根儿还是这个传统文化里边的这个内涵，是吧？包括这个游戏他们说这个形式也好，怎么打玩好玩也好，里面的那个你像那个用扫描技术完全复现的那个山西的古建筑，它吸引人的不是这个技术，而是这个建筑本身，
对对对、嗯、对对对，没错。
对，还有就是他这次配套整体的这个效果很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一个三国演义、嗯、比如说你再配上一个孙子兵法、啊、一个三十六计、嗯、然后再找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个音乐风啊，我觉得一样的可以推出去啊、嗯、但是要找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产品，我觉得才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本身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IP 啊，这个孙子兵法啊、嗯、
对，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经常被忽略了，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 IP， 就是汉字本身的它的那个神秘的这个力量和对那个古代这些概念的这个诠释、嗯、我觉得一样的也是，所以我觉得汉字本身的也是一个没有被充分挖掘的一个 IP、
嗯、别说是外国朋友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日常当中很多中国人说到某一个字，尤其是会意字，它里面原来是这么深的含义啊，都要琢磨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多有意思啊！你说的很对，嗯，嗯，所以确实《黑神话：悟空》它的全球爆红，其实不仅是一个游戏产业的成功案例，说到底，它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同的一个缩影。不光是在传统文化当中，英雄主义、智慧力量、文化自信、美学追求等这种多重要义的一种展现，更多的是传统的文化把它变成活的东西，用现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渠道去强化对它的认知，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一直持续的传承下去的文化，有生命力的文化。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再会。
OK， adios a todos， 我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吴瑞龙，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